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括注》，576页，576页最后一行开始。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。这是法藏菩萨在没有成佛之前，多生多界修行的成就。这里面分两段啊，第一段上供，第二段下化，上求下化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以上表菩萨以善根力，感得了生生尊贵，德高望重，财富充足，乃至或为人王，或为天地，上弘下化，能满所愿。这是一段。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他觉悟什么？觉悟到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真正能办一体之事，能行一体之事，这个人就叫做佛陀。就叫做化身菩萨啊，化身没有形象，没有肉体，不但没有肉体，也没有精神现象。精神是思想起心动念，没有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那么在中国 古代古圣先贤有一个名词叫本性，佛法也说本性，说自性，自性就是自己的本性，也说法性，统统是一桩事情。啊，性是体的意思，就本体。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是什么？就叫做法性。啊，这些就称为本体。心是一个，没有分。在净土中讲四土三辈九品，四土里头最高的叫常寂光土。啊，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它，常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这是本体自体。啊，寂是清净寂灭，啊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没有染污。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即就是清净意思啊，本不生灭，就不生不灭，那就是常的意思啊，这是体，体自然就有作用，作用就成为光，叫常寂光，光是遍照，光明遍照，这个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啊，一切众生个个本来具足，没有丝毫差别，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。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迷了。那你迷失了自信，自信在不在？在。有没有看到了？看到，天天都看。就是迷而不觉啊！佛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回归自性，觉而不迷就圆满了。觉而不迷的人是佛，迷而求觉是菩萨啊，菩萨才没有的求觉悟啊，迷而不觉呢，那就是凡夫，他不知道求觉悟。啊，佛简简单单几句话把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就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啊，所以，圆满的智慧本来，不是外来的。智慧怎么样开？那讲到佛法修行的方法，方法、佛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三世，三世诸佛 成功，达到究竟圆满，都是一条路，叫戒定慧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啊，一戒得定，定还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从定开慧，开慧是目的，慧就是大彻大悟。啊，自性里头，智慧德能相好，通通恢复，这叫成佛。如果舍弃戒定慧这条道路，另外去开辟一条，没听说过，没看见过，不是没有这种人，有。他用尽一生的精力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还在六道里头打圈圈。啊，甚至于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。为什么？他自己做的，自己承担，过失不大。他给别人做了不好的榜样，定开辟条道路，他会开，我也会开，那个人说他也会开。啊，这是带头啊，做出不好的榜样，他要负责任。戒罪在这个地方戒，你影响的面要大，影响的时间长，你的罪就更重。什么时候罪才能消掉呢？你的影响没有了，完全消失了，罪才灭掉，罪灭掉才能往上提升。啊，其实跟你讲真的，罪福都不是真的，一场梦而已啊。可是梦中没有醒过来，他真受罪啊。那他梦到天堂快乐，他梦到地狱受苦啊，好像是真的在受啊。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，现在人对不起古人，古人留下来的宝贝，最珍贵的东西啊，古圣先贤留下的文字作品，他一生写过多少，留下来是他几分之几，不是最精彩的，早就淘汰掉了。经过几千年、几万年，怎么可能留下来啊？历史时间像一个筛子一样的，渣子全筛尽了，样样都是精品。啊，现在人把它当作糟粕，怎么办？啊，有人曾经问过我，传统文化里有糟粕吗？我的回答是有。 他听我这回答感到很意外，那为什么？看不懂的叫糟粕，不是货吗？黄金摆在面前不认识它吗？那不叫糟粕吗？识货的人是宝啊，那不识货的人呢？那是瓦砾，不得不如，没看在眼里啊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瞧不起祖宗？没有人教孝啊，没有人教敬啊，中国文化的根根本这两个字，根是孝，本是敬，孝亲尊师啊，像一个树一样啊，树有根，根是孝，本就是长着一个竹竿啊，这个东西是敬，那个什么，那是老师。根是父母，本是老师，你才有枝叶化骨。现在人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怎么办？这是大问题，这不是小事，是大事。啊，根本没有了，枝叶生不出来。啊，奇怪的事情，今天父母不讲孝道，老师不讲师道，啊，也在反对，也不赞成，啊，说这个不合时代了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丢失的时间太久了啊！中国丢失了200年，日本丢失了400年啊！我在日本讲经才知道，日本的法师平静欢喜赞叹告诉我，在400年前的日本，大大小小寺庙都有人讲经，中国古时候的寺庙是学校，古代这些帝王他们很聪明，尤其到元明清变成制度化了啊，儒释道三教全用上了啊，这些帝王用儒治国，用佛教民啊，教人民，叫群众，用道祭祀天地鬼神祖先啊，通用上了啊，而且儒跟道皇上亲手抓啊，儒呢交给宰相，宰相成立个部，礼部现在叫教育部啊，教育部推动儒家的教学啊，佛跟道宗教教学皇上管啊，宗教什么意思？古人知道，现在人不知道，但是字典上有，字典上还没有把它删除啊， 查查字典，宗什么意思？有三个主要的意思。啊，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三个尊崇的，有这三个意思。教呢也有三个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所以不敢交给宰相，皇帝自己亲自来执行。啊，我们把中国文字里头这个宗教的定义啊，在国际上我们往来的许许多的宗教，我把这些文字给大家看，大家没有一个不赞成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。宗教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爱，始终不离这个爱。这个爱是什么？爱是真心的爱，不是妄心。真心就是自信，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心的爱。这个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千万年前有人看出来了，现在这个事情天天在我们人间没人看出来。啊，如果我提醒大家，大家留意，你就能看出来了。啊，千万年前真心流露，现在还是啊，没两样啊。我们佩服古人，古人有智慧，那这个真爱，神圣的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那祖宗爱世人，啊，真主的慈悲，佛家的慈悲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在哪里看见呢？在婴儿。我讲过几次，人生百日，小孩生下来100天，啊，就是30个月，体露真常，真是真如，常永恒不变的本性。你的小孩，你细心就观察这个小孩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他这个时候还不认生，到他认生呢就不行了，变直了。啊，什么人去抱他，他都喜欢。啊，你看他对人那个爱心、眼神、动作，你细心观察。啊，那是真的。现在看是真的，我相信千万年前人看也是真的。古人看到这个真相， 会想到怎么样把这种真诚的爱永远保持在他一生当中不变。我想这就是教育的来源啊，因为成年人都有经验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？性相近，习相远，都有这个经验。长得越大，知道事情越多越杂，习性跟这个本性距离越来越远，到最后怎么样？习性当家，本性不见了。年岁越大，距离越远，到最后完全迷失了。这叫心向近，习向远了。所以底下接着就是狗不教心乃迁，你要不好好的教他会变质。教育这个概念就从这发生，非教不可。怎么个教法？教之道，归一转。所以中国教学千万年来守住这个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保持你的天真，保持你真诚的爱心。啊，第二个目标，这是知识。知识是附带的。啊，保持你的天真是主要。一个人的成就靠母亲啊，中国的妇女在中国典籍里记载的地位比男子高啊，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啊，在古代过的是游牧生活，打猎为主，以后农耕这才定居啊，才以耕种为主这定居下来啊，定居生产劳动力最重要，所以人口越多越好啊，家道的兴旺就是人口多，工作能量大啊，成败关键兴旺的枢纽都靠教育啊！中国人讲究胎教，怀孕就开始啊，做母亲的人心要清净，十个月没有忘念，正念，起心动念纯净纯善，言语如火，没有粗暴啊，凡是负面的不善的不看不听不接触。胎儿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完全禀受母亲的正气， 这个小孩生出来身心多好啊，这弟子好啊，好养啊，好教啊，啊，出生之后三年，这一千天是扎根教育啊，《弟子规》上所讲的不是给小孩听的，不是叫他背景，是父母做到做出榜样给他看的。他一出生睁开眼睛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，已经在模仿。这一千天要像母亲怀孕那么样的小心谨慎啊，负面的、不善的、邪恶的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啊，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都是善的，都是美的，都是真的。这一千天下来之后，古人有个谚语说，三岁看八十，就是说明他一生都不会改变。为什么？他有坚定的力量、信心，能够辨别善恶，他所见的那是善的标准，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他不接受，所以出忠臣孝子啊。啊，什么样的逆境，什么样的诱惑，他不动心了。怎么教出来的？这中国人有这个方法。我们把这个方法丢掉200多年了。日本跟中国确确实实同文同种啊，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啊，日本人也是啊，不是外人啊。要认祖归宗啊，用什么方法认祖归宗？文化，老祖宗的教诲啊，日本的文化全是中国的啊，而且还善于保存，日本的农村依然保存得很好，到日本农村就像回到唐朝时以前那个古代，那在日本农村居住确实像世外桃源一样。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所以有缘分，我欢喜到日本去讲经，把日本人欢喜。中国从这些地方我们体会到祖宗的智慧啊，建立教育的基础， 全世界没有的啊。然后就想到怎样把这些智慧理念方法传给后人，世世代代不会变质。这用什么方法？这真是最高的智慧，发明文字，发明文言文。全世界没有的，科技说什么样的发明，比不上中国文字，比不上中国文言文。一定要认识，啊，我自己没有财富，我是祸，倒不是祸就糟了。啊，一定要是祸。啊，这一个文字一个文言文是人类的瑰宝，无尽宝藏里头它排名第一。啊，中国老祖宗发明的，中国老祖宗智慧的结晶，这还得了吗？汤恩比波斯说，中国古人的心量很大，能包容一族文化，指的是佛教。啊，佛教也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大幅度的提升了儒跟道，所以儒释道啊，融合在一起，不能分割。1000多年前就是一家了。我们在少林寺看到的一块碑，唐肃宗时代的，1300年前，唐肃宗，唐明皇的儿子，啊，混元三教九流图赞，说明儒释道融成一体啊，他绘了一个人像，绘了个图，正面看是一个人，实际上三个人，三个面孔合在一起，儒释道三家想得好啊，想得很妙啊，把释迦、老子、孔子画在一个人的头部上，根，中国人的根是全世界人所没有的，母亲负责人，子女都是神仙，啊，小孩到6、7岁上学了，交给老师，老师来培养他的 老师很辛苦，要照顾这个小孩，大概要照顾到十五六岁，他完全可以自理了，智慧渐渐开了，啊，能够主动学习了，学习的理论方法他都得到，可以离开老师了。啊，夫子射无有志于学，一门深入建立了三十而立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释迦牟尼佛十九岁离开家庭，舍弃王位，出外去求学。啊，这是个知识分子，三十岁，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。夫子的三十而立，那个立相当于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。但是孔子立之后，他的目的是想求做官，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周公，希望自己能做个好宰相，帮助国王治理国家，一生没这个机会，周游列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没有一个诸侯国想用他。到八十，这个六十八岁，年纪太大了，放弃这个想法，回到老家去教学。七十三岁过世，回去教学了五年。后人称为万世师表，孔子再生做梦也没想到过，如果要想到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好处，他应该学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十五岁就开始教学，那真正叫桃李满天下了，可以统一全中国啊，不是夫子同意，夫子的理想，夫子的学说同意全中国，文化同意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比不上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聪明。啊，三十岁开悟就教学。啊，在印度这个地区，也是大大小小国家好几倍了，啊，他是用文化缔造和谐世界，啊，让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个做得多有意义。啊，所以夫子一这个佛陀一生，你细细观察，大教育家，不能算宗教，因为宗教里面有个神，佛教没有， 啊，佛是学位的名称，人人都能拿到。啊，佛的意思，我们三皈依上念的二祖尊，啊，皈依佛陀，二祖中尊，二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福德，这个二，在智慧福德里面，它是第一，这样称之为尊呐，他是老师啊。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，自称为弟子，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这要搞清楚啊！啊，我们住在美国，星期六晚上开了个班，专门为当地居民开的，那些都是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。啊，其他宗教啊，他们来接受佛陀教育。我告诉他，你们星期天上教堂，你去给主做祈祷，星期六在这里，这是老师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智慧啊，学习怎么样得到佛宝，一点冲突都没有。大家很欢喜啊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跟佛的关系是什么啊，在教堂呢，跟主的关系那是像父子，你看你有父子又有老师，你才能成就。爱父母不爱老师，父母不舒服啊，不孝啊，啊，尊师是父母教的啊，啊，孝顺是老师教的啊，你不孝顺父母，老师不欢喜啊。一个人，两个人教出来的，所以一个是根本教，根教，一个是本教。啊，本教是老师，根教是父母，你才能茁壮，才能长成开花结果。啊，最懂得教育的，最会教的，释迦牟尼，一生搞这个。啊，弟子们世世代代承传。啊，释迦教人首先放下自己，不放下自己，就有自私自利，就有财色名利那些欲望，这个东西障碍你。障碍你的心，你教的不好，教的不会成功啊，完全没有自己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我把自己教好，把他教的跟我一样，啊，希望下一代比我这代更好，社会才不断地向上提升。如果下一代不如我这一代，我就有罪了。啊，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。就古时候做官，礼服戴这个帽子， 这个帽子叫净贤冠，剃拔好了，啊，给皇上啊，啊，帽子像楼梯一样两层，前面低，后面高，前面是自己，后头是底下一代，希望底下一代超过我。戴着这个帽子看到了，天天想着后代一定要超过我啊！从我打的这个基础你再往上提升，一代比一代好，这是父母心啊，老师的心啊，啊，老师希望传人都不如自己，叫老师有罪业，叫老师另法了啊！这是自私自利的心呢，不是大公无私，不是真实智慧啊！真实智慧大公无私啊，真实智慧决定是放下万缘啊，世尊在世，生活所需热带地方，生活方便，三衣一钵够了啊，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足了，不需要贪求。你的心是静的，心是定的，静定生智慧。你能够把这个世界看清楚、看明白，你能够帮助这个世界。啊，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当时印度十六大国王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自称弟子。啊，实际上，释迦牟尼佛是他们这个国王的顾问。释迦牟尼佛这个大顾问不接受酬劳的啊，只要你对他的建议你真干，佛就欢喜了啊，任何名闻利养都不要啊，这也是现代人不敢想象，无法想象的，但是中国古人想象得到。为什么？儒家所要求圣贤君子标准也如是。那么这里讲到的上求下化于诸佛所，佛是老师，一切诸佛都是老师。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诸佛所这一句话怎么解释？这个地球上所有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圣都是诸佛，要不要尊重供养？要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是 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在佛教里称诸佛。啊，他们称上帝，称神了，诸佛。啊，我们对释迦牟尼佛，对阿弥陀佛，对毗卢遮那怎样尊重？对于所有宗教的教主，平等的恭敬，平等的尊重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供养里面佛说了，什么供养最重要？依教奉行供养最重要。啊，那一教怎么样？他们那些经典要不要读？要读，要学，要老实。啊，读，不能落实，那个读了没用处，那是形式。那不是实质，认真把它做到啊！啊，展开经卷呢，教学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，没有一个宗教叫你干坏事，没有一个宗教叫你是杀人放火。都是叫你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啊，提升自己的智慧，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神圣的教育啊，就称为宗教，这两个字用的好啊。古时候翻译的时候，这宗教从外国翻来的，用这两个字来翻，把外国宗教都提升了。啊，看见翻译的人有智慧，翻译的人心量很大。没有私心，真正是平等对待，啊，有真诚，有恭敬心，翻得这么好，啊，让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团结宗教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就是中国宗教这两个字，啊，全人类。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？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没有交通工具，没有传播，这个传媒没有，人一生生活范围很小。真正是由老死不相往来，这个话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神必须要分很多很多的神啊，来推动他智慧慈悲的教育啊，实际上也可真是。啊，伊斯兰教讲的真主，就是佛教讲的本性，没有形象。啊，净土讲的常寂光，净土最高的境界就这个，一片光明。啊，没有肉体，不但没肉体， 连精神都没有。啊，科学讲的三种现象它都没有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没有。但是这三种现象是从它出生的。它能生一切现象。啊，慧能大师见到了，为我们描绘的简单没有。第一个清净，自性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。第二个是不生不灭，佛法讲无量寿啊，没有生灭。第三个本自具足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样不缺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，宇宙万物一样不缺啊。它不现的时候，它也统统具足，它不是没有啊。第四个本无动摇，它是静的，它不是动的啊，不是属于波动现象。今天科学家观察到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，包括物质、心理、自然现象，全都属于波动啊，离开波动它们不存在。那么这三种现象在佛法讲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现象，业相就是波动现象啊，转向就是心理现象，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。这三种现象可以把它解释成宇宙的缘起，宇宙从哪里来，能够说得出来啊。佛讲得比他清楚，宇宙从哪里发生的，从哪里来的，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啊。这个慢慢在等科学家证实啊。科学家确实是有向这个方向的倾向，科学家讲常，只有常是永恒存在的，除常之外全是生灭法，生灭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他说的这个常很像佛家讲的常寂光啊，讲的真如自性。所以他们承认宇宙万物跟我是一体啊。那么那个慈悲的爱啊，没有一样不爱啊，不能有分别，不能有敌对啊。敌对是跟谁的？是自己跟自己敌对啊，不是跟别人啊。如果我们内脏心跟肝敌对了，肠跟胃敌对了，有什么好处？造成自我毁灭啊！确确实实，整个宇宙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啊！看这个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都是我们自己的过失。自己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烦恼啊。这些东西扫干净的时候平等了啊，清净平等觉现前了，这个净的净体 学佛学什么？学清净，学平等，学觉悟，不迷惑。啊，心有所不平，迷了。啊，还有执着，圆悟了。如何能够一生当中不染污啊？不分别就是平等，觉而不迷，这叫佛菩萨的生活。这叫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敌人要化敌为友，这叫教育。教育就是就实而长善也，他有过失要救他，要增长他的善啊，善心善心。这是教育。第一个条件呢。啊，学生不能教把他开除了，这是教育的失败。哪有不能教的？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啊，不是不能教，是我自己不会教，所以行有不得，犯求诸己，怎么样去感化受教的人？在一家，家长感化全家人；在一国，国家领导人感化全国人。中国有例子，古时候尧王、舜王他们做到了以身作则，没有不能感化的。舜王当年在世，不幸母亲过世的早，啊，父亲娶了一个继母，对待他不好，啊，父亲听继母的话，受了多少冤屈，啊，这个父母跟后母。宠爱他弟弟后不生，啊，可以说过的不是人的生活，邻居都打抱不平，啊，他跟邻居们说，不可以说我父母过世，我父母没过世，我自己不好，我自己做的让父母伤心，让父母不如意，我父母绝对没有过世。公道自在人心呐、啊。三年呢，把这邻居就全部都赶走。啊，到最后，父母统统是赶走，说明没有不能教的，能够存尧舜的心，天下没有恶人。啊，天下没有坏人。人人都有良心， 啊，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大家把圣贤教育收获了，不是我们这一代，200多年啊，要以中国30年为一时，差不多70了。啊，20年算是一代，8、9代呀。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好啊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先人父母，父母不同，祖父母也不同，曾祖父母也不同，丢掉时间太长了，谁来负责任？啊，所以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无怪也。今天干什么坏事的人都不能够责备他，他可怜，他从小没人教他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要原谅他，要关怀他，要帮助他，怎么样把他带回头？不是做不到啊，要真正热心人呢、啊，真正明白人呢、啊，啊，最重要的是领导人。一个村长能以身作则，这一村圣人村，这个乡乡长是个领导人，他能带头，像从前大圣一样，这是圣人之乡啊。这一个乡会影响许许多多乡啊！今天媒体这么发达，全世界都知道啊！全世界的人都到这儿来学习，这是个好榜样完全要靠教学，教学的能量无限大了。总的一句话，就是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什么叫真心？没有自己的心。我这个观念是妄心，所以佛家讲无我啊，《金刚经》大家常念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真心，你能够入门，入门之后再提升。不但我相没有了，我的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见是念头，念头没有了，念头没有了，这菩萨无我无相，还有念头，这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。啊，到相都没有了。念头也没有了，这就是菩萨。 完全用真心了。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？用心上差别。你用真心，用了几分真心？华严经讲菩萨51个戒记，那就是用真心的多少不一样。我们100分来说，51个戒记，一个戒记2分。初心位的菩萨用2分真心。二心位的菩萨用4分真心，三心位的菩萨用6分真心。那么到十地菩萨，他用的是圆满真心，100%。与读书学经教不相干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也不相干，用真心的。伊斯兰用真心的。穆罕默德不认识字，能说出一部古兰经啊。他说，别人给他记录。跟中国慧能大师一样，不认识字，不管什么经就问他，他都能跟你讲。这就是东方教学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。东方是求清净心，教你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那是手段，那是持戒。你真正这样做呢，是修定。叫你读一部经，不要读别的，让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叫你念头慢慢集中，集中到一点，至心一处就开悟了，智慧就开了。不是叫你念那个记录，不是的。第一个目标是得定。你记得那么多，那是附带的，念多了自然记得，不重视即位。中国老祖宗也如此，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事也。你记得很多，广学多闻，没有开悟，没有开悟，东西都靠不住别人。别人那个时候用的恰当，可以用的好，现在未必，现在时代变了。开悟之后他是活活泼泼的，他没有障碍，没有局限，不起副作用。这智慧知识不行啊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。东方求智慧，西方求知识。我们到伦敦大学里的参观，完全了解了。汉学博士虽然多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汤恩比博士说的话，大家有疑惑。汤恩比说，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我去问那些专家学者， 欧洲的汉学家，那我问他们，他对着我笑，不回答。笑了半天，我反过来问他，难道汤恩比的话是错了？啊，还是对着我笑，不说话。逼着我不能不说。我说，如果你们要问我，我就跟你说，汤恩比的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？有怀疑。为什么不敢反对？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，不敢反对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大家点头。那你们研究中国的儒释道，为什么你还怀疑？我问他们了，我接着说，说到孔孟学说，是不是你们马上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？啊，说到大乘佛法，是不是想到华严法华般若大经大论？对，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不能。怎么问？太高了。几个人能懂？我说这些是入佛的花果。你们看的是花果，欣赏它，把它当作艺术品欣赏，对你们实际生活不起作用。不是，花果从哪来的？枝上长的。枝从哪来的？条从生的。条从哪里来的？枝上生的。枝从哪来的？干上生的。干从哪来的？本上生的。本从哪来？根从上生的。孔孟的根什么？大臣的根什么？这一问的时候，都茫然了。啊，没有根本，哪来的花果？啊，最后我告诉他。我具体告诉你们，弟子规是孔孟的根，十善业道是大乘的根，没想过，听都没听说过，什么叫弟子规都不知道。那如果你从根上，那是孔孟大臣普世的教育，就是说所有人民都应该学习的生活教育、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非常管用。那真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不是假的。汤恩比的话没有说错，你们解读错误了。啊，所以我指着黑板上的字，我说你们西方人读法，啊，从左到右。啊，这么多法的，我说中国人的读法是从右到左，是相反的， 你们读法、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翻过来呢，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不一样了。啊，学儒跟儒学两码事情，儒学是知识，学儒是智慧，要学得跟孔子、孟子一样。啊，孔子一生守住一个字，仁。仁是什么？爱人。啊，孟子一生守了一个字，义。仁义两个字代表儒家。夫子之道，中恕而已。啊，孔孟处理一些事物，精神的标准是什么？中恕，忠实，用心，公正，不偏不斜，大公无私，这是忠。啊，恕，饶恕人。要爱护人，这个人有罪了，所以中国古时立法法律非常严格。为什么呢？希望你不要犯法。可是你犯了罪了，治法了，治法要宽恕，有情有义。啊，治法要是没有这个情义在里面，就变成不仁，不仁不义。啊，这个是孔孟的精神之所在啊。啊，人犯了法官，想尽方法帮他那个刑法减轻。啊，尽量把他减轻。啊，死罪实在想不出方法，没办法了。仁至义尽，受刑的人都感恩你。啊，你对他是一片善意，为他尽了刑。啊，那么这样的精神，这样的心行，那么呢，就是有。难呐！啊，大臣标榜的是真诚、慈悲。啊，慈悲两个字都是爱心，一个偏重在怜悯。众生做了许多过失，要原谅他、怜悯他、救他，这是悲心。啊，另外一个好好教他。提升他，帮助他向上，那是慈。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啊，所以唐恩比没有说错。欧洲这些汉学家对唐恩比这两句话解错了，误会了，所以他没有起作用啊。啊，我们要把它讲清楚，讲明白。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，把它具体落实，落实在群书之要。啊，这就不是一句空洞的话了。你们细心去读，细心去看，了解中国人几千年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思想。 啊，这种思想，这种文化，能不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？啊，让大家都接受这个教育。啊，今天有高科技，用电视，用网络，普及教育，每个人都能够接受，每个人都有个聪明人，都懂得，都明理。啊，我发心为人民，是不是真为人民？你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？啊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两个党派为了争政权不和，人民投谁的票？投让的人的票。哪个人肯让？让是好人。啊，真的人我不投你。啊，在这个社会不上竞争。啊，说不竞争就不能致富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在中国胡晓林做到了，从前有竞争，现在不竞争了，不竞争他的业绩年年上升，这不竞争可以赚钱了，这赚钱不是竞争赚来的 啊所以竞争这个名词要从社会上把它剔除啊，字典上不要有这个词汇啊。中国千万年传家有一句话说，家和万事兴，所以政党要和睦啊，政党不是对立的啊，政党要互相合作啊，你执政你有缺点我看到了，我给你建议，我有好的东西我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够做，你不能做我就来做，你能够做更好啊，你看我不要费力气，你都做好了啊，这样的政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着想啊，为人民利益了，那个竞争的不是为人民的，为自己啊。啊，有时候啊，他过分了，为自己不为人民了，这就太过分了。啊，这个东西都是不读书之过。啊，全民都读学成书之要了，人人都开窍了，这世界一定非常美好。啊，可以把极乐世界搬到这个地球上。有聪明的领袖啊，我今天听说马来西亚首相在国王面前宣誓就任了，我很欢喜啊，这是一个好领导人啊，我跟他讲的话他都听得进去，他都听得懂，哎，而且真敢啊，他来问过我，这次竞选啊，问过我能不能成功，我告诉他竞选可以，不要问成功失败，你要多想想你争取这个地位你准备干什么，这是你要想的啊，你要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全世界，真主保佑你，你一定成功。你要是为你自己选上了，是你有命，你命里有的，你命里没有，你选不上。如果这种诚心呢，没有命也选上。啊，有命的人的时候，为自私自利，他就选不上。啊，没有这样的人给他竞争，他就选上。有这样的人来说他选不上，为什么？真主不要他， 那发这个心，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神明都保佑你，每一家祖宗都保佑你。啊，他听了我的话，我真敢，我一定真敢。啊，真正干，将来马来西亚就非常可能成为世界示范国家。啊，他可以做得到。啊，马来西亚回教国家。啊，一个佛教徒，外国人。请我到他们国家电视台去做访问，没有过的呀，头一次。啊，谁安排的呢？夫人安排的，那就首相夫人安排的。大家听了都吓了一跳。啊，夫人安排。啊，两次访问。后面还有15个问题，我没有时间解答。啊，我急着要回到现在，回到香港来。我把问题带来了，在我这个地方落了4个小时。啊，把15个问题都解答了。听说他们电视台统统播放。啊，那总共差不多，实际上播放我的时间。超过3个小时。啊，这个国家有前途啊。啊，真正一个明白的人做领导人。啊，从哪里下手？自己带头。从传统文化下手啊，那么我给他建议的，赶快要做的，国家培养20-30个老师，讲全书是要的，国内没有向国外找啊，专门研究这个东西。专门讲这个东西啊，先让内部学习，内部学习好的时候再用电台向全国播放啊，就能影响到全世界。3800年前陈汤以70里而望天下，3200年前，周文王、周武王以100里而望天下。我希望他能做到。啊，那个望的意思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影响全世界啊，这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啊，我们都很乐意给他做义务的顾问。啊，我们遵循全世界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国家古圣先贤的这些东西去读、去研究这个。啊，能帮得上现在的这个解决问题的，立刻去采纳。啊，研究怎么样给他落实。 理解，我们对古神现现尊重供养，供养一切供养当中，修行供养最为第一啊，一教修行未曾间断呢、啊。菩萨这个善根的感得深深尊贵，德高望重，财富充足，乃至何为人王，世间人的领导，或做天地啊，在天上做天王啊，必然是上红下黄，教化一切众生的能满所愿，更以善根立果，大愿立果，常得之福。这是善根大愿，你就遇到好老师啊！啊，现在所谓是遇到高明的人，有德行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有能的人来帮助你。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上行下效。啊，我下一次到马来西亚，我会陪他的夫人一起去看他的妈妈，希望这个镜头能够在电视上出现啊，上行下效嘛啊，每个月能出现一次，老百姓都懂得孝顺父母了啊，你的老师叫你老师不忘记啊，半年的时候能够去看一看老师，老师在的话，老师不在了，就像我这样子，把老师的照片统统供养在我的面前，啊，教室，我讲经跟大家分享，啊，就好像老师看到我一样，啊，这个什么，一个根，一个本呐、啊。永远不能离开啊。我们的功德从这生，我们的智慧从这长的啊，人怎么能把根本丢掉呢啊，清朝之所以能统一中国，靠什么？靠孝亲尊师啊，入关之后他是少数民族，军队只有20万人，中国这么大的幅员，这么多的人口怎么统治？把儒家儒释道三家全落实了啊，中国人没话说，尊敬他，听话，这是中国人的天性。因为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模糊，国的观念模糊，天下中国人开口就天下，心量大了。自古以来就养成啊，天下一家了，啊，四海之内也皆兄弟也，这么大的心量。啊，把异族也看成是我们同一族人一伙人啊，异族完全用中国文化啊，宫廷里面经常邀请 儒释道三家的专家学者在讲学。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听讲，而且是干真的，不是干假的，自己做笔记。完了之后啊，还研究心得报告啊，这些资料都在书库里头啊。我翻过一本四书啊，看那个宫廷里他怎么个讲法啊，这资料都保存在啊。那么现在有电视，如果国家领导人请这专家学者讲学，讲四库会要，他们在旁边听，这个镜头传出去之后啊，国家领导人在听讲群书之要，所有的官员都在学，他能不修吗？啊，这个大公司企业老板也都会修了，这有什么好处啊？建立共识，大家这个思想见解趋向一致，什么都好办了。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富强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这个世界哪有不和平的道理啊？那和平第一个指标就是全世界每一个核武国家把核武废弃消除啊，这叫无微不至。为什么人民不害怕有核武战争？这个功德大了，太大太大了。所以很多人对中国没信心，都跑到外国去。有人问我挣钱为什么，我们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是挣钱存外国银行，这什么意思？对中国没有信心呢？相信外国这是个错误的观念的啊！读中国书的人对中国有信心，信心从哪里来呢？看历史，千万年来一直到今天，中国列祖列宗仁义齐家，自行化他都坚守着无能无常四维八德，这个根好啊！我们丢掉才200年了，中国人在这块土地经营至少有10000多年了，有文字4500，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。我相信五伦五常八德决定超过10000年啊。印度教告诉我他们有13000年的历史，我也跟他说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在之下啊。那个时候没文字，无人20个字，父子有亲， 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以这五个来处理人际关系，美满。没有缺陷的，这五伦是属于道，是自然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是人性自然的，遵循自然原则，这就是德。无常是德啊，仁爱人，无条件的爱人啊，义循礼啊，意识思想言行，或情或理或法，面面都顾到啊啊，礼。人与人之间礼节啊，互相尊敬，尊敬又表示行于外的，这是礼，里面是德啊，外表现出来的是礼啊，智是理智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不要用感情，感情是迷，要用理智，用智慧。最后一个是信，言而有信，绝不妄语。这是德，做人必须要守的，叫无常。左丘明在《左传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人失常则妖心。”如果人把五常都丢掉了，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这个社会啊就变成妖魔鬼怪了。他的话2500年前讲的啊，这一句话《神书之要》里头有。啊，人要都守住这五德的时候，问题就没有了，这个世界都和谐啊。要教谁教？君王他的责任就三个字，君亲师啊。我不赞成讲人民的公仆，为什么？仆人不见得爱主人，我赞成父母官，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。那国家领导人，人民的父母，你要把人民照顾到啊，生活照顾到，教育照顾到啊，生活生活环境各方面面的都能照顾到啊，这是一个好领导人呐、啊。领导人给他们呢评分呢，要用这三个字做标准啊，亲做到了没有啊？君是领导，师是教化。啊，这三个字都做到了，标准的领导人，好领导人。啊，民主，西方人行了这么多年，有人问过我，现在民主的流弊很多， 西方人开始怀疑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严肃的问题。啊，君主有流弊，比民主少，民主的流弊比君主多，而且严重。怎样把这两个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？啊，缺点的时候把它放下。这就是最好的东西啊！最好的东西，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，他过世太早了，没做到。过去君主是一个家庭家族管这个国家，时间久了又流弊啊！贤明的君主只能照顾到前面两三代，后头照顾不到了啊，所以出毛病。孙逸先生提出一党专政，多党也可以啊，但是一定要把人教好，每一个人都把群书之要治好了，教好了，一党也好，多党也好，都行，没问题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人民选，不要选党啊，不要选人，选党。党怎么看你党的教育？党校公开的，开放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。大家看看，你的教的不错，教的很好。我就选你啊，你这个那个你不如那一家，我就选那一个。这个办法我觉得是可值得了考虑的啊，是个好方法啊。最重要的只要人心好了，天下没有一桩事情不好。人心不好啊，什么制度都不用，没用处啊，都会出问题啊。最重要的还是人心啊，所以教育要摆在第一。我在马来西亚提出十个教学威胁啊，马来西亚的老师们很有感动啊，好好的把教育做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